要立大卫做王。你可以想一下背景，就是当时他们很盼望说有王的，就像其他国家很有王，所以他们是要求撒母耳先知给他们高立做王，高立一个王。所以好不容易一个高过人一个头的扫罗出来，哇，他们很高兴，扫罗做王，开始他们都觉得很好。但是想不到后来扫罗追杀大卫，他们看在眼里，这个人把哥利亚，我们没有人敢去面对的哥利亚打倒，为什么扫罗你竟然去追杀大卫？那么也看到说大卫整个生命不一样，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勇士，包括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个心智，他们需要一个人做王来带领他们，那大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那么他们都同有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我很好的国家复兴，所以可以说这些人他们有这个心智，就是要立大卫做王，而且要一起复兴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国要面对这些敌人的这种侵略。那同样的，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也要选一群人，在这一群人当中也要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让基督做主。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神选召我们，我们是不是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都应该让基督耶稣居首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的，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神的家成为勇士，基督的精兵，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基督做主。我们不只是说是耶稣，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耶稣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更是重要。我们不是只是说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是不是掌管我们的生命？不是掌管生命，是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我的家，所有都让耶稣基督做主，让基督做凡事居首位，大小事情都让耶稣来掌管，这是凡事居首位。那一个人要做勇士，那我们看到说啊，这些勇士有什么特点？勇士一定是说强壮的。昨天我问青年的，青年说要帅的，勇士要帅啊，强壮、大胆、不怕死，这些都有，这些都是心智。不过我相信更大的心智就是他们要真的是要佩服那个领袖，因为勇士每个人都有本领的，为什么我要跟从你？我不服你，我怎么会跟从你呢？所以他们都是真的是要顺服一个领袖，一个伟大的领袖来带领他们，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啊，这是当时这些勇士来跟着大卫。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整个性质是我们不是跟着人，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执事，是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所以让主耶稣带领我们教会，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生命成长，建立教会，把福音传开，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元首，那我们先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当我们要做勇士，不只是打打杀杀，勇士当然是要强壮，要够胆量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过勇士第一个就是他们要真的要听从这个领袖，所以他们要听从大卫，他们真的服大卫，所以他们才来跟从大卫。虽然还没有做王，但是他们就跟从大卫。大卫肯定有一些生命的素质可以影响他们，刚才我们说那些好像乌合之众都能够慢慢被他们影响，那我们说这些都是浑身是胆的啊。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些勇士甚至是一个一下子可以杀死几百人，都是啊，或者把狮子打死，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出来？他们愿意服在大卫底下，肯定大卫有信他们的地方，他们要一起推崇大卫做王，来带领他们建立他们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这样的来跟从大卫。那大卫是一个成功的王，建立大卫王朝，那么有很多这些勇士。那今天我们不可能谈很多的勇士，我们只是谈一些勇士。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第八节到十二节，大卫的勇士名字记在下面，哈格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亚迪娜，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伊利亚撒。从前菲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与菲利士人营座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菲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伊利亚撒。那么他起来击杀菲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这些人就真的因为有以利亚撒在那边站稳，所以他们就在后面好像拾取这些战利品。那其实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一天菲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田间击杀菲利士人，救获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提到这三个人，他们都是跟随大卫，为大卫出生入死，忠于大卫，体贴大卫的心。这里我们只是列出这，先列出这三个。第一个就是约瑟巴瑟，啊，这里说约瑟巴瑟是一个很勇敢、刚强的人，他一下子可以杀了800人，他是军长的统领，不只是军长，是军长的统领，可见他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说他是一个强悍的人，能够一下子杀800人。啊，当然，当我说这个杀的是因为当时他们面对仇敌，他们要保护大卫，一下子杀了800人，至少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很刚强不怕死的，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的做军长的统领。可以说是勇敢刚强。那我们跟随主侍奉主，很多时候很多人在一起，我们一起彼此鼓励，一起参与侍奉。不过如果某些时候不是很多人在一起去分担当，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呢，你会刚强吗？你会害怕吗？啊，如果在面对一些侍奉过程里面啊，别人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两位，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坚持到底？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个勇敢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作为勇士要勇敢刚强。那我相信说大卫这里提到这个约瑟巴瑟是军长的统领，一时杀了800人，这个一时叫像一下子，就是一鼓作气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多敌人的时候，他能够继续在那边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是一个刚强的人，约瑟巴瑟。那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这是当摩西死了，伟大的领袖摩西死了，那么现在约书亚怎么来面对这一些群众呢？所以上帝就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说约书亚真的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吗？不完全是如此，不过他知道他使命是不容易，因为这些人过去都看到摩西行神迹，摩西真的有能力 拿起杖，红海分开，拿起杖水流出来。现在摩西死了，约书亚真的会感到害怕，因为他继承的不是一个以前是很差的人，他继承就 OK， 现在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死了，而且接下来这些群众，今天如果要你去借续一些工作，前面那个人做得很差，你接上去还可以，如果唐琼庸牧师的工作请你接上去，你有能力接上去吗？啊，如果某一些伟大的人他的工作你能力接，你会害怕，一定害怕的。啊，如果那个是籍籍无名的或者普普通通的，你说我接上去还可以。所以耶稣啊，他会感到担心软弱，所以上帝在这里特别提醒约书亚说刚强壮胆。那同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侍奉工作当中 神家里的勇士要刚强壮胆，可能我们会说在某些情况里面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有一些危机，不过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要刚强要壮胆，不只是神吩咐约书亚接续摩西这样的一个伟大工作，要壮胆。然后使徒保罗也对这个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我们知道说提摩太生性是比较胆怯的，所以在另外在圣经里面保罗也说我们要不要胆怯，要刚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勇猛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说约瑟巴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勇敢刚强。神家里的勇士，神家里的人需要有一些人是勇敢刚强的人，面对仇敌，面对困难不惧怕。我们说这个军长他可以一时面对几百人，可能在面对一些事情一些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害怕或者不敢去尝试，但是这就是我们缺少这些胆量，我们需要靠主刚强。无论在面对什么情况，基督的勇士需要刚强壮胆。好，第二个人就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怎么样，可以说他的特点是怎么样呢？这就说非利士人以前非利士人聚集打战，那以色列人引着上去跟随大卫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就是以利亚撒。所以以利亚撒看过大卫曾经杀死非利士人。那么以利亚撒本身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那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证明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他的特点是什么？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就是打打杀杀，敌人太多了，或者面对那个场面他不能停止下来，疲乏还是继续做到工作完毕为止，做到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为止，甚至杀到仇敌的时候手连住刀把，已经好像真的是怎么样才能够连住呢？又有血又有什么这些连住起来了，你就看到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怎么的一个特色。他的特色就是持守。那使徒保罗他跟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使徒保罗真的是为做主忠心，他可以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这是保罗的见证，他能够持守。他说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冠冕不只为我存留，是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忍耐持久。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很有热心很殷勤的工作，可能开始一些侍奉都很火的，哇，开始承担一些事，我做组长我做这个主流学老师，我们都战战兢兢，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配，我们都觉得很好的去做，甚至很有这个雄心大志，每个人开始都做得很好，但是会被久了之后我们就慢慢退后了呢？遇到困难或者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就软弱退后，甚至停滞不前？那信仰的道路，属灵的道路也是要如此，是不是越战越勇，有始有终，我们不要虎头蛇尾。以利亚撒整个重点他就是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就是他能够继续坚持到底。那我们跟随主侍奉主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属灵的战争是越战越勇，至死忠心，像保罗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随主侍奉主是不是坚持到底？当我们想到主宝贵的救恩，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愿主的爱也激励我们继续持守热心，不只是前面很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自己做牧师传道人大概30年，我求主保守我，不只是前面做得很好，接下来的日子还有多久我不晓得，哪怕1年2年3年5年10年， 神摆在我前面的日子，让我继续忠心到底，使得我们能够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见主的面。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当时的希伯来信徒，他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请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样的一个殷勤一直到底，继续的坚持，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很多信心的人，他们都是坚持到底，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说这个以利亚撒，他的特点就是他持久忍耐到底。那在侍奉工作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是不是持守忍耐到底？前面做得很好，但是继续做下去，那个心智不要冷淡，不要退后，不要渐渐失去了。第三个就是撒玛，这个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他说，一天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也要使以色列大获全胜。那这些非利士人来做什么呢？抢夺他们的产业。这一块长满红豆的田不是一个荒废的一个旷野，是一个长满红豆的田，本来是以色列他们自己的，现在这些非利士人来，以色列看到这些非利士人什么，众人民就都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所以所有的人都害怕跑掉了。那只有撒玛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站在田间，奋勇守护了这个田地，所以说救护了那田，也因为他站立打死不跑，虽然大家都跑，但是他很勇敢的在那边坚守着岗位。所以因为他坚守着岗位，使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是一个扭转局面。是不是大家都不做的，大家都灰心的，可能事工就完了，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坚持到底，结果就扭转了局面，使到其他人也一起来克服困难。所以撒玛可以说他是站在田间，他站稳防守。今天我们是不是站稳岗位防守？这里有一位坚守信仰的中国圣徒，中国的以巴福吴伟尊弟兄。吴伟尊他在1945年高中毕业考之前呢，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决定不去考大学，毕业之后呢，他要专心的来服侍神。神借着圣经节告诉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做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若有人要爱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因着这些经文，所以这个吴伟尊他就在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不要去读大学，他立定心志要来服侍神，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所以他愿意献上自己。所以在1946年到1949年，他就在这个中华神学院学习。为什么他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几节提到以巴弗的，在哥罗西书1:7-8说，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的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以巴弗是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那么在哥罗西书4:12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的以巴弗为你们呢，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有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另外一处哥罗西书，对不起，这应该是这不应该是哥罗西书，这应该是腓利门书，为基督耶稣与我同作监的以巴弗问你们来。所以这个所谓中国的以巴弗，因为他这几节经文他自己认为说，他需要效法 圣经里面的一大幅做一个中心的指示，而且常常被教会祷告祈求。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的以巴弗是与保罗一同作监的，所以无伪尊当他神学毕业之后，刚好那时也是中国动乱的时期，所以在1949年10月到1957年他在上海做了8年的中学教师。那为什么他做教师不做传道人呢？因为主给他清楚的引导，不是要他做传道人，虽然他读了神学，但是要他做一个特别的工作，他愿意等候神。所以他说，神既然不叫我做传道人，做一个所谓的普通信徒，要我做一个老师，是换一个岗位来见证神。不过这个老师只是一个身份，那么我做传道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来服侍神。所以他就在8年的这个中学教师，当然在8年的当中啊，他也面对很多的这些挑战。那么其实就在他1949年这个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就曾经写了一个英文卡片给当时要回去美国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说，亲爱的母亲，请你放心，我一直跟从我的主。他署名就写以巴弗。这是他1949年神学毕业，这个老师要离开了，这个院长要离开，所以他就写这个卡片给他。他自己写名说以巴弗，因为他要效法以巴弗一样，做一个忠心的指示，一个常常为教会祷告的一个勇士。那么他也预备好自己说，随时做监牢，为了信仰的缘故。那么的确在1964年他就进入监牢，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就开始用以巴弗这个名字，表明他是中国的以巴弗。那我们知道在1955年王明道先生写的那一篇我们为了信仰这样的一个文章，结果王明道先生被抓拿了。那王明道先生以前曾经编的这个临时季刊，很多这些这样的一个刊物，来帮助许多的中国同胞。但是当王明道被抓拿之后呢，关在监牢里面，从1955年开始这个中国季刊就没有了。那当时中国信徒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危机的时候，以巴弗这个无伪尊在他还没有进监牢之前，他就开始写一些文章，他们所谓主内交通的一些信件，来帮助一些基督徒。即使后来到他进入监牢之后呢，他还是坚持说要写这些文章，所谓的一些基督徒面对一些困难信仰的一些挣扎他写。所以在他进监牢之后呢，他有几个原则他一直守住的，就是他一定要继续写这些所谓的彼此交通的一些文章。当时写真的是用写用用不像我们今天打电脑要复印还是怎么样，所以复印纸，那么就是写很多这些。同时他坚持在监牢里面一定要祷告，所以因为他坚持祷告也不容易，就是你要吃饭前要祷告，他真的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吃饭前祷告，被禁止说如果你要祷告就不能让你吃饭，所以把他饭抢走，他说我不吃就不吃咯。当他们把饭给他的时候，他就坚持要祷告。那么很多时候他们不给他饭吃，他还是就是不吃饭，就是在那边禁食。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真的是学习禁食祷告。那么后来继续这样的一个坚持他的信仰，变成他一个星期只吃两餐，两天，一个星期吃两天，其他时间星期一和星期四他吃饭，其他时间他都不吃饭。这是他监牢里面一直坚守的，表明他基督徒的信仰，而且坚持祷告。所以他 他在监牢里面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从他1964年进入监牢，后来1967年他才正式所谓关进监牢之后，没有正式所谓判决，几年之后判决无期徒刑。在无期徒刑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信给他的妻子，告诉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告诉他这样的一个刑罚。想不到后来收到干部了来告诉他妻子要跟他离婚，不过那时他也没孩子，所以妻子要跟他离婚，他也觉得说他也认定说妻子也是基督徒，在他还没有结婚之前，他也有特别告诉这个妻子，就是告诉这个所谓女朋友说，如果你要和我在一起的话，你要是不是要预备和我一起走这十字架的道路。那时他的这个女孩子说要，不过毕竟他进了监牢这几年，他也真的觉得说妻子一个人在外面很不容易，加上现在既然没有孩子，所以他妻子那边公安干部来说他妻子要跟他离婚，叫他签字，他也就签了。所以从那时开始，他就觉得更清醒的来，更好的来专心侍奉神。所以在1964年在监牢里面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当然很不容易，被打、被批判、被殴斗等等，然后他无论如何都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一直到他不只是坚持这个信仰说祷告，而且写这些文字来帮助许多的人。当然开始的时候这些文字是在监牢里面慢慢后来传出去，所以这个文字真的成为当时中国很多信徒的一些鼓励和扶持。所以就到1987年的时候，他才准备放出监牢。但是他被放出监牢的时候，他原本说我继续，因为他们本来要他写一些悔改的信才放出去，所以他坚持不写，最后他们还是放他出去。所以他说你放我出去做什么，我都没有写悔改，我所谓悔改就是说放弃他的信仰，我都没有写放弃我的信仰，你放我出去做什么。他坚持说既然你们做我进来，我还是要继续在监牢里面，这是他的心志。所以继续的守护这个所以他说他不仅不愿意离开监牢，他继续后来还是被逼离开监牢，波神就为他在监牢外面的一个大概14平方米的这一个小房子，他就在监牢外面一个小房子来继续的为主做见证，表明说他没有向信仰妥协，而且他继续的在人面前说他既然在监牢里面，他继续在监牢里面来见证神。所以即使在监牢出来的时候，就在监牢旁边来继续鉴定他这样的一个信仰。当然也有一些人来劝他离开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他也是坚守，这是他自己认为。那么他继续也写很多这些文字工作来帮助当时的。所以从1964年进监牢这样的一个，一直到1987年20多年的时间，然后到他2002年的时候，他自己写下了这本书，就是他自己所谓无伪尊的见证，中国的以巴福。那是1999年，然后2002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最后一篇的这个文字，所谓主内的交通，特别想到说中国的教会独唱是越烂越大。他当时说明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丁光顺的文迹，代表说要什么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实际上是要改造信仰和违背圣经真理。所以他写了这些来批判当时的这个新派。那么之后呢，他就开始跟弟兄说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而且神也好像没有叫他要再写些什么。 然后他继续说，既然神没有感动他继续写什么，他就整理把所有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写过的这些整理的好多箱东西，托一些弟兄们运去给美国这个生命季刊，所以后来生命季刊就编辑了很多他这些的文字。在他2002年11月他最后写一封信给他家里的人，他这么大概提到，监狱单位只是我在世上常住又是暂住的家，直到复活后我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不朽坏的肉体只能归于土，而不朽坏的灵体却能才能与主一起同进那永朽永远的神的国。他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对我很好，照顾我，所以他说这一点我在神面前一直很非常感谢，也感谢政府，感谢监狱单位，他只是持守他的信仰。那么就在他写了这封信之后呢，在2002年12月21号在当天早上，一对年轻人想要去探访他，去敲门，诶，没有回应，他们就爬过矮墙进去，发现他已经穿得很整齐，戴着一副眼镜，倒在地上，已经回被主接回天家。那这是他持守的他的信仰。好，我们看刚才那三个，是一个是刚强勇敢，一个是持守，一个是坚持到底，然后一个是守护他的田地。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看三个特别的勇士，这是冒死的勇士啊。那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13节到17节，受过的所有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旁里的水井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亚杜兰洞，他就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可想说，甚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那这是大卫他只是可想，只是这样的随口说说，哎呀，他是伯利恒故乡的嘛，就想到，可能家乡里面的水特别甜，或者很想念家乡的水，就好像可能你们在海外里面想到家乡里面什么东西。所以当时大卫在落难当中，他只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喃喃自语，或者这样有意无意随口说说，哎呀，如果真的能够有伯利恒的那里的水喝是多么的好。肯定他们在亚杜兰洞几百人不可能没有水，不过他就想到伯利恒的水，他只是随口说说，不是命令哦。如果他命令就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不许可的。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亚杜兰洞去伯利恒有多远呢？6公里的路程，所以来回至少12公里，12公里去拿水来喝，不是这边没有水喝，而且不只是路途远，在当时是收割的时期，是大热天，而且是什么，有非利士人在那边安营啊，周围都有许多非利士人安营。但是这三个人，我们刚才读到这三个人，他们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旁里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那我们看这节圣经好像很简单，就是去，不过这个去可说是不简单的啊，不是说去戈壁啊，6公里来回12公里，而且大热天，更重要是有敌人在这样的一个行动里面。但是这三个勇士 好像冒死的精神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你说这三个人是晚上偷偷去吗？夜深人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去，这里说闯过去，这个闯过去就是说不是偷偷摸摸的，当然他们也肯定不是没有经过计划，而且这三个人要计划也不容易，三个人要同心啊。如果你一个人说很傻，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去做，你可以说一个人很傻。当这个人跟这个人讲，这个人说好，三个人都说好，三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心意？他们真的爱看重大卫的心愿，大卫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满足他吧。如果我们真的是给他一些伯利恒来的水，他真的整个人精神起来，或者整个心智活起来，更好的带领我们。那这三个勇士的就是很想满足大卫的心意。你说这个心意值得吗？值得不值得是另外一回事。不，这三个勇士就是这样，我们看起来是好像很癫狂的嘛，去拿水，如果你说去拿一些什么军事情报，或者去做一些很重要的对整个军事有一些益处的话还好，这个没有益处吗？又不是没有水，要去拿那边水，看起来是很癫狂的举动。不过我们必须说，这就是这三个勇士为了满足大卫的心愿。那今天我们会不会满足主的心愿呢？如果当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会满足？主的心意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要我们在各方面来见证荣耀他。那我们是不是满足主的心意？你说很难，或者我们根本没有去想到主的心意。我想不只是这三个人听到大卫这样随口说说，可能其他人也听到，但是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行动？其他人觉得说不可能的事，危险，值得冒死吗？其他人可能说我们也想去，真的伯利恒的水我们也想念，但是想就可以了，不可能行动的。但是这三个人就为了满足大卫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一个体贴大卫的心，真的要满足他啊。很危险的事情，甚至连兵也赔上，不过他们觉得值得。你可能觉得不值得，在人看来是癫狂，拿水而已，没有意义，对整个军事情况没有好处。其实当一个人爱的时候，他可以做出一些癫狂的事情。有没有做一些你彻夜不明的在写一些东西，写情书，因为你爱啊？或者有没有做一些你觉得是别人觉得哎呀不知道吗，这么老远跑去那边，因为你爱吗？你爱那个人吗？那在圣经里面没看到说有一个姐妹，爱主的姐妹，她什么，她打破那个正打打香膏，完全交在耶稣的身上。其他人说这么浪费，这个香膏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怎么打破它？门徒都责备，有没有搞错啊？真的是觉得很癫狂，没有意义。你觉得没有意义，但是那一个人觉得很有意义。他如果真的觉得对那个他的对象看重，即使是一杯水他也觉得很好。所以这三个勇士来做这些事情，我再说他们必须是同心，他们也必须是真的是一个一致的行动，而且真的是要满足大卫，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冒死去拿水，但是当大卫知道之后呢，大卫敢喝吗？大卫不敢喝。你说这么辛苦哪来，为什么不喝一口？在你看来这么辛苦哪来不赏脸？对大卫来说，这三个人冒死，他却不肯喝。江水，他不是江水倒掉啊，请注意啊，他是江水垫在耶和华面前。他说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 我断不敢喝。换句话说，我不配喝，因为这个是他们坐在我身上，就好像坐在神的身上这样。所以他把这个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这三个人所坐好像是坐在我身上，他们是要和我一起更好的建立以色列国。那么对大卫来说，这是贵荣耀给神的，所以他断不敢喝。虽然一个是向王的一个忠心的行动，不过对大卫来说，他们是向着神的。所以这三个勇士可以说他们牺牲生命讨大卫的喜悦，满足王的心愿。大卫认识到这点，他把这些人的忠心转移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无论是前面这三个，那三个不同的勇士，还有这三个冒死的勇士，当然还有其他的勇士啊。当我们看到说这些勇士他们忠心出死入生的来跟随大卫，后来真的当大卫做完的时候，这些人就真的成为他旁边一些很得力的助手。如果你看圣经，有时候好多万好多万的人都后来成为大卫保护大卫或者保护整个国家的。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大卫珍惜这些人，这些人也很看重大卫，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团队。大卫晓得怎么样用人，怎么样欣赏人，怎么样鼓励人，可以说他们互相尊重欣赏。那同样的，今天无论是国家，无论是公司，特别是教会，同样我们也是不是靠一两个人，我们大家都是靠着主，那么大家都是一起彼此的合作，同有一个心智讨主喜悦，同有一个心智就是一个使命，要建立教会，要更好的把神的福音传开，要更好的使到每个基督徒生命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应用在教会里面团契，那我们真的是委身给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忠心？那这三个冒死的勇士可以说他们整个重点是忠心、忠诚还有爱，没有一个爱根本不会这样做，没有一个忠诚不会这样做。今天我们爱主吗？当你被主的爱吸引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侍奉神？为什么要教主的学？为什么要在团契里面带领？然后我相信不是为了什么 名堂或者得人的称赞欣赏，主要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报答主的恩，主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爱神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在侍奉里面表现出来。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忠心于他。所以这三个勇士这个冒死的精神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些勇士的特质，无论是勇敢、刚强，无论是持久、忍耐，还有防守、站稳岗位，还有这三个冒死的忠诚和爱，这样的一些勇士。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做大事。其实我相信说，神也不一定要求我们每个人做什么大的事情。至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为着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扭转一些局面，可能比如说在夫妻争吵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愿意让步，扭转那个局面。可能你就是那个扭转局面的那个人，或者当那个团契里面或者那个小组里面大家都死气沉沉，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啊，因为你一个出现，你不能做什么，但是你的那个祷告或者你的那个怎么说，你的那个态度，使到大家也被感染，说哎，一起去做。总是要有一些人起来扭转这个局面，没有人敢去分担当，总有一些人起来啊，一起去分。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不一定说怎么的大能的勇士，那我们能够忠诚于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也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起献上我们的生命来被主使用。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大卫的这些勇士，他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大卫做王来带领他们，他们欣赏大卫，他们为大卫忠心付出，他们也真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不受其他人的外邦人的这些欺负。同样的，求主把这样的一个意向也放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一起来遵从我们的耶稣，你做王，你来带领我们教会，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元首，让我们让你凡事居首位，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家庭，掌管我们的教会，也求你自己施恩，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带领我们作证作战，我们知道为谁而战，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而战，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本来是软弱，本来是害怕，本来真的是乌合之众，但是你自己来怜悯我们，提拔我们，改造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暂时还可以被你使用，这是你的恩典，你继续来陶造我们，你继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继续勇敢刚强，以致我们继续的在你面前来完成你的心意，让我们有一天可以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称赞是良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不敢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所信的道已经守住，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但是求你帮助我们继续这样像做标杆直跑，来讨你的喜悦，恩待我们你的儿女们，叫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美好见证的群体，来成为更多人的帮助。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